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《信仰与生活》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篇美丽的诗篇。你问圣经中的诗篇与文学的诗词的不同点是什么？回答：文学诗词描写大自然的美丽景色，但圣经诗篇宣扬造物主无限的智慧、奇妙的能力和伟大的爱。文学诗词以人为中心，抒发人的感情，但圣经诗篇表达人与神交往、属灵的经历。文学诗词在信仰的领域里一片空白，毫无贡献，但圣经诗篇在信仰上启示神永恒的真理和救恩的计划，给凡寻求的人带来应许、安慰和盼望。今天我们要学习诗篇27篇，就是一个例子。讲到诗篇27篇，以色列人在过去的200年里，在新年的头一个月，每天2次朗诵至诗篇。诗篇27篇一共有14节，因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只分享1到6节。以下我把经文读给大家听。圣经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敌人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朋友，以上所读的诗篇是以色列王大卫作的，我从5方面讲解给大家听。第一，大卫信仰的宣告；第二，大卫信心的经历；第三，大卫敬神的追求；第四，大卫蒙神保守；第五，大卫胜利的凯歌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方面，大卫信仰的宣告。经文第一节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朋友，大卫在以上的经文突出他与神的关系和这关系在他生命产生的影响。大卫从3方面描述神与他的关系。第一，大卫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啊，有什么比这更美的表达吗？有什么比光更恰当称呼神吗？诚然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永远的亮光，是不消失的亮光，是不会被遮盖的亮光。这光不像太阳有日落的时候，有被月亮挡住的时候。你问光的功用是什么？回答：光照耀，光显露。诗篇36篇9节说：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所以在神的光照下，我们得以看见真光，就是神自己，看见真理的知识，就是圣经。在神的光照下，我们看见人生的道路，证明人生的方向。在神的光照下，我们看见世界的真面目。在神的光照下，看见自己的肮脏污秽，看见自己的软弱失败，看见自己的情欲自私。我认为能够看见自己、认识自己，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祝福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！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有这亮光，我们不致跌倒，不致瞎眼，不致在黑暗中摸索，不致迷失。 第二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。拯救的意思是从捆绑、捆锁、困惑和危险中释放出来，使他重得自由，有新的开始。你问耶和华从哪些方面拯救我呢？回答，耶和华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、死亡的权势、阴间的权势、罪恶的权势和情欲的辖制。耶和华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、良心的控告和将来的审判。另外，耶和华施行拯救，他救我们脱离危险进入安全，脱离患难进入平安，脱离羞辱进入荣耀，脱离失败进入胜利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因为他是救主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因他有智慧、有谋略、有能力，并且满有怜悯和慈爱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子得救。第三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若有人问生命最需要的是什么，回答，生命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保障。成长，生命是崇高而且有价值的，是有伟大抱负和坚强意志的。生命有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但生命也是脆弱的，是容易受伤害的，是不堪一击的，不是吗？一个病毒、一颗子弹、一个跌倒，甚至吃错东西，就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。生命若没有了所夸耀的智慧、美貌、教育、经验、艺术、技巧、才干和财产，都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归于平淡。所以大卫充满感恩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。保障在英文圣经被翻译为盾牌、力量、避难所。感谢神，天地的主竟然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保障，是最安全的保障，是随时的保障，是最有效的保障，是永远的保障。朋友，以上大卫说的是他与神的关系，因此这关系大卫的生命改变了，他心中没有惧怕，也没有畏惧。他两次说，我还怕谁呢？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父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答案是不能，因为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。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大卫，是新约的保罗，他们心中都没有畏惧，关键在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，不是别人的，不是世界的，不单单是我听过、我读过、我意识到或我同意，乃是我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也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朋友，你能说耶和华是我的吗？你能说他属于我，我属于他吗？若能，你就不惧怕了。诗篇118篇6节，大卫说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是的，除非有神的许可，不然没有人能伤害我，魔鬼也不能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方面，大卫信心的经历。经文第二、第三节说，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有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朋友，以上大卫述说他信心的经历。第一，大卫明确谁是他的仇敌，不是持不同意见的人，不是得罪过他的人， 乃是抵挡耶和华作恶的人。这些人像野兽般凶猛而来，要攻击大卫，推倒大卫，抓住他，撕裂他，吃他的肉。但大卫说，当这些人临近的时候，耶和华帮助我，半跌扑倒的不是我，而是那些作恶的人。第二，大卫说，他曾被强大的敌人重重包围，困在宫中，动弹不得。军兵刀剑出现在他眼前，生命好像即将遭毁灭，但他依靠神，心里不害怕，灵仍旧安稳。大卫的见证叫我们想起列王记下第六章先知以利沙的经历。当时亚兰国的车马军兵围困了以利沙居住的多丹城，仆人清早起来看见那可怕的情景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但以利沙对仆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祈祷，耶和华就开那仆人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这样，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说，犹大带着一队罗马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克西马尼园，要逮捕耶稣。耶稣知道即将临到自己的事，就问他们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在那邪恶的夜晚，耶稣虽遇刀兵，心中还是安然安稳。朋友，今天你或许也遇到艰难而害怕，你怕配偶变节，怕孩子长大了变坏，怕被解雇，怕面对渺茫的前途，至终你怕死亡。愿你学习大卫，与神建立确实可靠的关系，全心信靠神。其实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像大卫那样信靠他，经历他。讲到人对神的信心，那继续成长的信心是从经历中获得的。例如你在危急的时候去找可靠的朋友，为什么去找他呢？因为在平常的交往中，你经历他的爱心和忠诚。那朋友若不忠诚也没有爱心，你绝对不会去找他。你对医生的信任也一样，他平常倾听你，细心检查你，耐心向你解释，正确指导你，而且对症下药。你经历他的医术和医德，就信任他。你跟随一位将军出征打仗也一样，你曾在他的指挥下作战，结果胜利归回，以后你就愿意再跟他出去打仗。大卫就是这样，他跟随耶和华，经历耶和华，认识耶和华，所以他对耶和华完全的信任，绝对的依靠。而他对耶和华这样的信任是从经历和认识来的。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经历神，请你来经历他。你经历到他，就会发现他的信实和宝贵，并知道他永不叫信靠他的人失望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方面，大卫更深的追求。有了与神的关系，有了信心的经历，他还要晋升正式主，敬拜主。在第四节他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怎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朋友，这里大卫说出他心中最深的愿望和他人生最高的目标。以下我们从五方面思想他。第一，大卫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怎要寻求。这里大卫说，在众多的事物中，有一件事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是不可或缺的，是梦寐以求的。既然有了向往，就向神祈求。大卫为这件事不但一次求告耶和华，而是充满着对神的信心和盼望，继续的求，不断的求，不灰心的求，不放弃的求。大卫这样专心一意祈求的态度，说明两件事。第一，他对这件事的重视和渴慕的程度。第二，他非常肯定所求的是正确的， 是合神心意的，是没有后悔的，是值得付代价下功夫的。第二，大卫说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你问大卫住在自己的宫殿中还不满足吗？另外，大卫是属犹大支派的，不是利未支派，更不是祭司，为什么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？回答，大卫羡慕那些服侍在神殿中的人，大卫看到他们如此亲近神，侍奉在神面前，他们的工作是如此的神圣，大卫看到就羡慕。但他不是羡慕要成为一个利未人或祭司，他乃渴慕与神亲密的灵交，他渴慕住在神的殿中，因为神在那里与他相会。他渴慕住在神的殿中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神的殿更美好。在诗篇26:8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在诗篇84:10，他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过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在诗篇23:6，他说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第三，大卫说，我要瞻仰他的荣美。啊，大卫祈求的就是要瞻仰神自己荣耀和美丽。在旧约的时代，没有比圣殿和帐幕的敬拜更令人羡慕，没有比祭司和大祭司的服事更尊贵，没有比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更重要，没有比守节献祭和一切的礼仪更吸引人，更有属灵的意义，因为他们有属灵的预表是一定会实现的。但那些不是大卫心中所渴慕的一件事，他说渴慕所追求的是瞻仰神自己的荣耀和美丽，因为只有神自己才能满足大卫心灵最深的需要。神的仆人摩西也是这样，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亲身经历神的，但在出埃及记33，摩西仍向神发出祈求，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约翰福音14记载，耶稣的门徒腓力也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哦，朋友，历代真正爱主的人至终的盼望都是要见到神自己，那是上好的祈求，终极的祈求。第四，大卫说，在他的殿中求问。大卫刚刚说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，如今他说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向神求问。求问呈现给我们的画面是一个学生在老师的面前虚怀若谷，如饥似渴地领受、体会、消化、吸收。求问说明学生是有思考的，是带着问题而来的，并且期待着老师的回答满载而归。或许我们可以很肤浅地说，瞻仰的目的是敬拜和满足，求问却是为了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是要明白真理，是要知道神的心意和计划，是要明白人生的道路和方向。求问的目的是要更加讨神喜悦，更能为神而活，更能表彰神的荣美，更能做好神的见证。第五，大卫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这件事就是以上所讲的，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朋友，大卫以上的发现、渴慕和祈求是正确的，是上好的，因为在人的一生之中，没有一件事比认识主、爱主、敬拜主更重要，没有一件事比明白神的旨意更重要，没有一件事比讨神喜悦更欢欣快乐，没有一件事比与神亲密的灵交更宝贵、更甘甜、更满足，没有一件事比服侍神更尊贵、更荣耀、更有属天意义和永恒的价值。朋友， 大卫的选择叫我们想起圣经中一些智慧人的选择，例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说，亚伯兰一生只有一个指望，就是进驻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。又有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，耶稣对马大说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不可或缺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上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耶稣指的那一件事是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听讲道。还有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盼望我们也只有一个心志，就是认识主、爱主、服侍主、传扬主。另外，大卫说只有一件事，说明他专注的程度，这非常重要。很多人本来可以很杰出、很有成就，但因为没有专心一意，结果才干浪费了，机会失去了，人生荒废了。记得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有一个犹太人的官长来求问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要遵守神的诫命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。二十一节说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二十二节说，那人听见耶稣的话，脸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。朋友，你听到那年轻人的反应，可能为他感到可惜。你问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回答，因为他的心一半一半，他说要爱主，却也爱钱财。雅各书一章八节说，心怀两意的人，在他一生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朋友，牛、羊、马、猪、猫、狗是没有选择的，只有人能够做选择。而今天摆在你面前有很多选择，例如你要进哪一所学校，你要修什么科系，你将来的职业事业是什么，你要与谁结婚，你要与什么人缠在一起，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，更重要的是你人生的信仰和永恒的归宿等等，这些你都必须做选择。请记得，你选择什么，你的人生就是什么。换句话说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那选择就把你做成什么样的人。盼望你今天学习亚伯拉罕，学习大卫，学习玛利亚，学习保罗，做上好的选择，做智慧的选择，做没有后悔的选择，做引向光明、荣耀、永远生命的选择。现在我讲一件相关的事。有人问，我敬拜主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？在主日的崇拜中听牧师讲到，为什么花最长的时间到教会去敬拜主，我应该带着什么心态去呢？回答，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，敬拜主一定要到神的殿中去。你到神的面前来，要谦卑自己，要真诚的祷告，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，要守节清心，要渴慕张扬神的荣美，要在神的殿中求问。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神可能就在回答你的问题，圣经的问题、信仰的问题、生活的问题、神的旨意和计划、神的要求和标准等等。你听了就要调整自己，要求圣灵教导你如何将所学习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上，你这能结出甜美的果子，神喜悦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，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荣耀神的名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方面，大卫蒙神保守。大卫一生遭遇患难，扫罗在山岗上搜捕他，在山谷追踪他，在山洞寻索他，他的家人讥诮他，朋友嫉妒他，他被信任的谋士出卖， 被亲信陷害，但耶和华保守他。在第五节他说，因为我遭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这里我们看到几方面的真理。第一，信徒不是不会遭患难，乃是在患难中有神亲自保守看顾。第二，神保守大卫是暗暗的，神没有扬声先对大卫说我必保守，可是一旦大卫成为神的仆人，神就负他全部的责任。第三，神保守大卫在什么地方呢？回答，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就是在他圣殿内的至圣所，那是人不能进驻的地方，人若擅自进驻至圣所，必要死在那里。第四，神将大卫高举在磐石上，磐石在圣经中象征宝藏，因为它能挡住敌人的视线，使隐藏者不被发现。磐石也象征坚实可靠不摇动。但这里大卫说神将他高举在磐石上，意思是神使他胜过仇敌，使他毫无惧怕，使他重新荣耀地站在百姓的面前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五方面，大卫胜利的凯歌。在第六节他说，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篷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朋友，这是诗篇的高潮，是大卫荣耀的时刻。你问在这时刻大卫如何表现？回答有四方面。第一，在艰难困苦的日子，大卫低着头受尽藐视逼迫侮辱，但如今神使苦难如同黑云过去，希望的曙光重新照耀他，他就能昂首挺胸举目望天，说神叫我抬起头来。第二，大卫说我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是的，以前仇敌压制他，将他踩在脚下践踏他，如今神使仇敌成为他的脚凳，大卫的心情在此可见一斑。第三，大卫说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是的，大卫曾在神的殿里蒙保守，如今他要回到神拯救他的地方，献上感恩的祭，还他所许的愿。第四，大卫说除了献祭，我还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你问赞美神的诗歌有哪些特征呢？回答，赞美神的诗歌是生命的经历，是充满灵感亮光和感情的，是用既恰当又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，同时作者根据诗词自然的节奏谱上优美的旋律，由敬拜者用心灵和诚实唱出来，让神的殿充满赞美和音乐。在神的殿中，歌颂是甜美的、纯洁的、神所喜悦的，歌颂是见证神、敬拜神、荣耀神的一种表达方式。我们歌颂神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、拯救我们，他施恩于我们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你若想保留我们的节目，或想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cccf.tv。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目前我们有三个聚会地点，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hino， 教会的联络电话是909-591-0080或626-475-6684。我们的英文堂是每主日上午9:30开始聚会，中文堂和儿童崇拜是上午11:00开始聚会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ville 分堂的聚会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Elementary School， 聚会时间是礼拜天上午10:00。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ille。 询问的电话号码是951-934-6282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一个粤语堂的崇拜，时间是每个礼拜天上午10:30开始。聚会的地点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内，地址是1520 West Cameron Avenue West Covina， 电话是626-905-3370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个礼拜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相处。